大家平安。我们请来看《腓立比书》，《腓立比书》的第四章。十一节，《腓立比书》第四章的十一节，第四章的十一节。我并不是因为缺乏说这个话，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的。十二节，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谁是回在，我都得了秘诀。十三节，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我们常常看到这个十三节哈，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那加给我力量的，当然就是天上的神。神是无所不能的。那是我们人在神面前是非常渺小卑微的，所以人有很多事情做不来，但是神没有一件事情做不来。这也为什么说人需要神，不是神需要人，因为没有人，神的荣耀，神的全能并没有改变。但是如果没有神，我们很渺小的人就能很难活着非常的满足，就很难活着非常的平安跟喜乐。所以保罗在这里提到他信仰生活的体验，我们每一天要靠着那加添给我力量的，那加添给我力量当然就是神，那我凡事都能够做，凡事当然是指的说合神的旨意，每一件事情我们都能够做。那我们常常把这一节应用在神迹奇事上面，如果有一个人生了严重的病，什么很大的困难不能解决，那我们都以为这个来勉励他，靠着神凡事都能。那其实保罗在写这一节的圣经的时候，我们如果从整段看起来，这一节圣经也指着，在生活的每一个情况，我们都需要靠着神，在生活的每一个情况下，我们凡事都能做，这个凡事都能做，当然是指着我们都可以过得很喜乐、很平安、很满足，那这就不简单了。那特别我们一直重复在提到保罗在腓立比书里面，他是从监牢里面写出来的，那在监牢里面，腓立比书从第一章一直到最后一章，我们发现保罗活在喜乐当中，所以保罗在写这个腓立比书，他不是在王宫里面写的，不是在生活很顺利的时候写的，那个时候要来写喜乐可能就比较简单，也比较容易，因为生活过得很好很顺利，但是保罗在监牢里面写的，他是为义受逼迫，如果一个人为罪受苦，那就没话可讲了。我们做错了事情在受这个苦果，那我们只还能说什么。但是保罗为义受逼迫，为着传福音好像神没有保守他，被下到监牢里面，这是一个很大的冤屈。但是在这个情况下，保罗还是能够很喜乐，因为他靠着那加添给他力量了，凡事都能做。因此，基督徒如果在很顺利的时候不能够很平安、很喜乐，当然很显然，这个生命是需要再追求更丰盛。因为很平安，我们领受神很多的恩典，我们没有平很顺利领受神很多恩典，我们都没有平安那我们比外邦人又有什么好呢 但是如果我们在很困难的时候也能够很平安啊，很喜乐很满足，那这就是一种神迹啊，那这就是神给我们的恩典啊。那要怎么样才能够做到这一点呢？我们如果看保罗在十二节这样讲啊，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啊，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谁是谁在，我都得了秘诀。所以可见呢，保罗在信主耶稣在做圣工的这个年代当中呢，在很多遇到的事情当中，他不断的在学习，在很多遇到的事情当中，他不断的在成长，那到写腓立比书的时候，保罗已经到他信仰的已经靠最末期了，已经快要结束他的宣道圣果了。这个时候，他就说：“我已经得到了秘诀。”这个大概孔子讲的哈，不惑随心所欲。当然，这个人大概要到六七十岁才有办法达到那个地步但是靠着神应该我们会在很年轻的时候灵性很成熟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能够达到这个情况那在这里，保罗用一个对比如果从十二节我们看，这个对比是卑贱跟丰富，饱足跟饥饿，有余跟缺乏，那就是保罗用这两个极端来对比他说这个情况我都得了秘诀所以很显然呢，有时候我们看别人，有时候我们看自己也是一样有的人只能够处丰富不能够处卑贱丰富到的时候他很感谢神，他信仰可以过得很好他可以很热心，但是卑贱一来可能他受不了会埋怨神但是有的人只能够处卑贱不能够处丰富在卑贱的时候他会很热心去依靠神因为现在遇到困难，他知道他需要神，他知道他离开神很远，但是一丰富就离开了神忘记了神所以能够在卑贱跟丰富都能够把基督徒的本分把神给我们的托付都做得很好，能够把基督的这个荣耀能够彰显出来，这是不简单的，这需要学习这也需要靠着那加添给我们力量的才做得出来那这个就是我们每一天的生活的一种操练所以这个做基督徒应该不是指着说有事情我们才有操练其实每一天我们都是一直在追求进步，那追求进步就是一直在操练在当中得到进步那我们现在来看处丰富那保罗到底有什么秘诀来处丰富这个丰富当然不一定是指着钱财上的丰富这个丰富是指着各方面比别人好，比别人强比别人高当然这个都可以讲丰富。那对保罗来讲当然他是一个很丰富的一个人，就上一次我们有查考有提到就属世上的条件来讲他是公会的议员他有权柄他是法利赛人他是宗教里面的领导阶层就学识上来讲他受加玛列的教育所以他学识也超人一等就他才能来讲他也很聪明所以如果我们在读那个罗马书如果保罗现在来做律师，大概是第一流的律师从第一句话一直到结束他只抓住一个因信称义的主题能够写出这么好的罗马书，有时候自问自答那里面的逻辑相当的严谨，我们就知道保罗这个人在各方面都很丰富 那在保罗传福音当中啊，因为很多的教会信徒很有爱心啊，所以保罗在物质上的生活也很丰富啊，所以在第四章的十八节，但是我是样样有余，我已经充足了，因为我从以巴弗提受了你们的馈赠，当作极美的香气，为神所收纳所喜悦的祭物啊。所以这个十八节我们可以看出来啊，保罗在传福音的这个过程中有一段期间呢，他物质生活也很丰富啊，不只是说我们刚刚所提到那一些条件。好，那这个保罗说什么情况我都学会了啊，我都有得了秘诀啊。那在这个保罗的秘诀是什么那也告诉我们，当我们在丰富的时候，我们的秘诀是什么？我们成就比别人大啊，能力比别人强，钱财比别人多，学识比别人高啊，在很丰富神的恩典的时候，我们的秘诀是什么？好啊，这很重要啊，让我们能够长久活在神的福气里面。请看哥林多前书第四章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六节，弟兄们，我为你们这个缘故拿这事转比自己和亚波罗。第四章第六节，叫你们效法我们，不可过于圣经所记，免得你们自高自大啊，贵重这个轻看那个啊。当然保罗跟亚波罗都是很有恩赐的一个工人啊，恩赐上很丰富。那保罗写信给哥林多教会，因为哥林多教会说，有的人说我属保罗，我属亚波罗。如果保罗跟亚波罗没有这个很丰富的恩赐，对他们有很大的造就，他就不会这样想。那保罗有很丰富的恩赐，他提醒这个哥林多教会，说你们效法我们，不可过于圣经所记，免得你们自高自大。贵重这个轻看那个，所以保罗很清楚知道如果一个工人有很丰富的能力跟恩典，我们效法这个工人过度，那教会里面就会引起分裂或者一种不能同心因为有人支持这个，有人支持那个那这个教会就有一种没有同心。那如果我们每一件事情都不超过圣经那虽然教会有很多很有恩赐的工人会因为这个恩赐造就教会而不是分裂教会但是如果效法人过度超过圣经的范围，那很多有恩赐的工人会造成教会的不和睦那下面保罗为什么他自己有很大的恩赐而且神给他的启示很大，他的能力也很大他的体验也很大，他到过第三层天，他为很多人祷告病都好了那为什么保罗他到底这个丰富他怎么处，他的秘诀在哪里？请看第七节，使你们与人不同的是谁呢？你们有什么不是领受了呢？若是领受了，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呢？第八节，你们已经饱足了，已经丰富了，不用我们自己就做了王。我愿你们果真叫王，叫我也与你们一同做王。所以这里保罗第七节跟第八节就做一个对比，一个是保罗那一个是你们。那这个你们是谁呢？你们当然就是哥林多教会的一派人他们专门要抓保罗的把柄而且说保罗不是使徒质问保罗使徒的职分，也就是在抵挡神的工作的这一批人那保罗说你们已经饱足了，已经丰富了所以为什么这一批人他觉得自己有一点知识然后就好像非常的高傲产生一种 对圣公的阻挡。好，啊，原因就是啊，在第七节，使你们与人不同的是谁呢？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啊，这句话有几个问题啊。所以第七节我们看有三个问号。第一个，使你们与人不同的是谁呢？啊，这是第一个问题。啊，第二个问题，你们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啊，那第三个问题，那你如果是领受，你为何自夸不是领受的呢？哦，那这个问题如果能够答得出来哦，那我们就得到秘诀了，啊，就能够永远处在丰富里面，啊，使你们与人不同的是谁呢？当然是神，啊，所以啊，撒母耳记上第二章啊，那个哈拿啊，他在祷告感谢神，啊，他在提到神使人高升，神使人谢。也卑微，神使人活，神使人死，神使人富足，神也使人贫穷，啊，所以使我们与别人不同的是，当然是神，啊，那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没有一个东西我们有的不是领受的，我们的生命是神领，从神领受的，我们的健康是从神领受的，啊，我们的子女是从神领受的，啊。我们的才能是从神领受的，我们的钱财也是从神领受的。好，那如果我们从一切都是从神领受的，那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呢？可见呢，啊，人啊会自夸，就是觉得这是我的，这是我靠我的能力的啊，这是我强调我，那强调我就是不是领受的啊，那会自夸，那自夸就啊就没有得到秘诀了啊。所以，这保罗在很丰富当中，哦，神的恩典能力当中，哦，甚至一段时间他物质生活很丰富，啊，他知道这都是领受的，所以啊，不可以自夸，要谦卑，啊，因此我们啊，在以前提到《生命记》里面，啊，摩西告诉以色列百姓啊，为什么以色列百姓要啊，神要叫他们受苦，啊，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啊，就是要叫他们终究享福，啊，那为什么受苦跟终究享福有关系呢？啊，享福就享福了，还需要受苦呢？啊，是因为我们来看这个啊，《生命记》第八章啊，《生命记》第八章十六节，啊，又在旷野将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哪赐给你。要苦练你，试炼你，叫你终究享福。所以说要苦练你，试炼你，终究享福。这什么意思呢？十七节，恐怕你心里说，这袋货财是我的力量，我能力得来的。啊，那十八节，你要纪念主你的神，因为得货财是他给你的。啊，当然这讲货财呢，其实我们的恩赐、能力、才能、健康、生命都是从神来的。所以我们如果常常感受到这是神给我们的，那我们就会常常感谢啊，非常谦卑，那我们就可以终究享福，哦，那这个就是秘诀，啊，所以说保罗已经学会了，一切都是从神领受的，哦，那因此这样要归荣耀给神，那除了这个之外，保罗常常从他的一根刺里面提醒自己，啊，我们看这个哥林多后书。因为有时候我们虽然知道，有时候会忘记啊。啊，哥林多后书的十二章，第六节，哥林多后书十二章第六节，啊，我就是愿意夸口，也不算狂妄，因为我必须说实话，只是我禁止不说，恐怕有人把我看高了，过于他在身上。啊，所看见所听见，第七节，又恐怕因为我所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自高，所以有一根刺夹在我肉体上，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自高。第八节，为这事我三次求过主，叫这次离开我。啊，所以保罗祷告很有功效，啊，但是啊，保罗为自己身上一根刺祷告三次，三次就表示完全。 第一次不够，第二次，在第三次，当然那是很深入的祷告，结果祷告三次啊，神没有把这一次拿给这一根刺拿掉。好，那既然他祷告三次神没有把它拿掉，那保罗就了解啊，这一根刺在神加在他身上的目的是什么。啊，这里说啊，这一根刺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那当然这是什么我们到现在还没有定论，免得我过于自高。所以保罗常常从他这一根刺的受苦当中提醒他自己啊，因为他有至高的条件，所以说免得我至高，他有至高的条件啊，因为啊他启示太大，别人会把他看高了啊。那这个就是保罗的秘诀啊，从神头加的一根刺迟迟的学习啊，才不会至高。但是虽然这样啊，第九节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我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保罗觉得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在看我们自己，向别人提起来大部分都提我们自己的强处啊，我什么时候胜，我什么时候好，我什么时候啊，都是提强处。但是保罗说我怎能够夸的就是我的软弱啊，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呢啊，其实他有很多的长处啊，因为这一根刺让他知道保罗只是一个人啊，他只是一个人，一根刺下去他就受不了了啊，他只是一个人，所以啊他就只能夸自己的软弱啊。但是他夸自己的软弱的时候，神就把他的能力加在他身上啊，神的恩典就源源不断在他身上。所以这个是信仰生活的一个秘诀啊，一个秘诀啊。因此有时候我们一直祷告啊，求神让我们一根刺拿掉啊，如果神不拿掉，我想也大概也有神的意思啊，可能我们的软弱哦还没有得到完全啊，我们的灵性啊还不达不到完全，所以这根刺如果拿掉，可能对我们的啊天国路啊可能也不是有帮助了。所以你就很认真祷告，祷告到最后一根刺还是存在，就感谢吧啊。那我们一直求神哦，让我们能够灵性进步，可能到一定程度了啊，说不定神就把这个刺拿掉啊。因为啊，有时候每一个人呢，虽然我们知道头脑知道，但是哦，没有受一点苦，我们总是不会啊，真的很认真去敬畏神啊啊，来感谢神啊。这是保罗主丰富的一个很重要的啊条件啊啊啊。哥林多后书第十章，我们看哥林多后书第十章十二节。因为我不敢将自己和那自荐的人同列相比，他们用自己度量自己，用自己比较自己，乃是不通达。十三节，我不愿意分外夸口，只是要照着神所量给我的界限啊，够到你们那里。十四节，我并非过了自己的界限，好像够不到那里，因为我们早已啊到了你们那里传神的福音。到底保罗在讲什么？保罗他在做圣纲当中，他能力很大，他传福音的果效。所以三次宣道旅程了，他不就把福音传到地极，就传到罗马去了。但是在保罗的心里最深处，他说我有一条界限啊，那个界限是什么？是神给他定的啊啊啊。所以他说我不敢夸过神给我的界限，这个就是秘诀啊。他有很丰富的能力啊，但是他知道神给他界限，他不敢夸过去，因为他知道夸过去就完了，他的服事可能就完了。哦，我们看当时那个说啊，扫罗神立他做王，哦，那然后撒母耳叫他再等三天要来献祭，那然后扫罗看到众民要离开，他就开始献祭，啊，人家跟他讲你不是祭司，你不能献祭，但他一跨过去，因为他是一个王啊，所以他就跨过去，一跨过去就完了，他的王位就离开了他，哦，那我们看摩西也是一样的，《生命记》里面在记载那个摩西哦，啊。圣经说约书亚遵从神吩咐摩西一切的话，所以摩西啊虽然很有能力，打开红海就分开，打磐石磐石就流水，哦，非常有能力，但是摩西有一条界限，他不敢跨过去。所以啊，神那个丰富的能力一直跟他同在，一直到他离世，哦，这个都是秘诀，哦。因此我们今天常常容易啊做了圣功，有成就，或者说啊，神给我们在世界上有成就的时候，我们容易跨过界限，忘记了神的界限，一跨过去就完了，哦。 所以啊，我保罗在这里讲哈，我得了秘诀，在每一件事情我都得了秘诀，啊，知道一切都是领受的，知道神给我们的界限，啊，所以一定要有一个本分寸，要把握住那个本分跟分寸，啊，我们再看腓立比书第四章，啊，腓立比书第四章，啊，十二节，怎样主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者十二章十二节第一句话，怎样处卑贱，啊，这个卑贱缺乏饥饿，啊，那这又要有什么秘诀，啊，当我们处在这个情况下有什么秘诀，啊，如果我们从腓立比书里面，啊，第四章来看，第一个秘诀是什么？十一节，因为我不是因为缺乏说这个话，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已经知足了，啊，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已经知足了，这是第一个秘诀啊，知足，学会知足，啊。有时候我们在看哦，我们在看那个非洲的幻灯啊，以后有机会可以做给大家看，哦。那我们常常会想一个问题哦，那非洲人一定是活得很痛苦，啊，一天只有吃一餐，啊，大人吃一餐，小孩子吃两餐，一定活得很痛苦。因为我们用我们的标准去量他们，一定活得很痛苦。其实非洲人不会很痛苦，很快乐，啊。为什么？虽然肚子饿，大家都肚子饿啊，哦，除非说真的饿到受不了哦，那肚子饿，大家都饿啊。啊，生活很简单，小孩子有时候看到那个三岁到九岁的一群啊，五六十个，全部没有穿衣服，没有穿裤子，没有钱啊。啊，在那树上到处乱爬，你看他在那里笑啊，玩得很快乐啊，哦，那为什么玩得很快乐？大家都这样了，你比较起来，我跟大家一样啊，怎么会痛苦呢？哦，那我们会想他很痛苦，是用我们的标准去量的。哦，那有时候我们自己在想哦，我们小时候跟我们现在差多少？差很多。哦，我们小时候生活都很贫苦，我们现在多了很多。但是为什么我们现在没有办法比较快乐呢？因为我们欲望多。小时候没有电视，但我们现在电视还不够哦。我们希望能够啊传真的大的啊，我们小时候没有车子啊，骑脚踏车就很好了，啊，有脚踏车就很好了，不然都是走路啊，哦，啊，现在我们有车子，我们觉得车子不够啊，不够好啊，我们要什么样的，啊，所以我们现在啊活得不是很快乐，就是因为哦我们的标准提高了，啊，不是我们有的比以前少，我们有的比以前多，但是我们的标准也提得比以前更高，所以我们常常觉得不够，哦，那如果凡事都知足，哦，像圣经说有衣有食就知足，把那个我们满足的那个条件把它往下降，哦，有衣，哦，这我们当然有衣啊，这太好了，有食当然太好了，哦，那你就知足，那虽然呢，啊，生活有时候我们收入少一点，生活水准降低一点，还是比以前活的过得很好，哦，那这样就得到秘诀了，就处卑贱就得到秘诀了，哦，所以啊，人在处卑贱的时候最难是什么呢？跟别人相比，哦，这个最难，哦，你如果要一直跟别人相比，哦，永远不会快乐，哦，但是如果我们跟自己过去相比，哦，或者你跟那个比下有一跟非洲人相比，那也要是真的充满着感谢，所以这个秘诀如果抓到了，把生活把那个条件往下降，啊，就喜乐了，啊，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我们看第四章《腓立比书》第四章，啊，第五节，当叫众人知道你谦让的心。啊，第四节，我要说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第六节，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你们感谢的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第七节，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耶稣基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好，啊，想到这个知足啊，我在想啊，我82年到美国来啊，在南加州啊，那个时候啊住一个那个 dormitory 啊，两间呢，啊，共享一个厕所，那比起台湾呢，觉得很好，很感谢神。但是住久了之后，觉得说，哎，好像还小了一点， 啊，后来结婚以后就搬到这个 two-bedroom apartment， 又很高兴，哇，比这个大很多，啊，哎，但是住久了以后又觉得小一点，哦，那以后就啊，当然这样银行贷款去买房子，哦 ，three-bedroom， 哦，那刚刚搬进去也很高兴啊，哎，住久了也觉得好像又小了一点，哦，所以后来我就一直在觉得说，哦，这个。啊，比来比去啊，永远不会喜乐，真的是要满足啊。那这次搬到北加州来啊，就住一个 two bedroom apartment， 哎，感谢神呢，把那个欲望一降低以后，觉得过得很快乐，哦，虽然是 apartment， 感谢神活得很好，哦，所以我本身也一直这样体验啊。最难的是我们的心哦，把那个水准往下降，就很喜乐，哦。那这个第四章哈，第四章呢，我们刚刚所读的。如果真的有到了一个情况哦，啊，真的是忧虑很多，啊，有很多困难，很多啊，很多的事情没有办法解决，怎么办？啊，这里讲哈，要靠主常常喜乐。那人有忧虑，你怎么去喜乐呢？啊，没有办法了。但是你也没有可能一生没有忧虑了，一定都有烦恼，烦恼到死为止啊，没有一个人没有烦恼。所以有烦恼就不能喜乐啊，所以这个叫做靠主喜乐，哦，那什么叫做靠主喜乐啊？第六节要一无挂虑，那怎么一无挂虑呢？要借着祷告将你所要的告诉神，就是要交托神，哦，这个就是秘诀，哦，那为什么说交托神啊，哦，你就可以啊，喜乐呢？哦，这个就是我们刚刚的唱的那种赞美诗啊。相信神的信实，神既然把他的儿子都给我们，难道有哪一件事情神不给我们吗？哦，神都养活飞鸟，难道神不养活我们吗？神都给百合这么漂亮装饰，难道神不给我们装饰吗？哦，相信神的应许，啊，神的信实，哦，那抓住神的信实应许，交托他，等候神。所以诗篇105篇呢，啊，在记载说，神的话试炼约瑟。那是为什么说试炼约瑟？因为约瑟小时候就做了一个梦，哦，梦见呢，啊，众星向他下拜，啊，稻草也向他下滚，哦，但是啊，约瑟17岁以后，他发现，哎，没有啊，我被我哥哥卖了，哦，我要守道理，被下到监牢里面了。这个叫做神的话试炼他，啊，因为我小时候神给我看到，跟我现在体验不一样啊。那什么叫做试炼呢？试炼就是说，啊，他相信神不会说谎，但是环境又是这个样子，哦，这个就是试炼了。但是约瑟没有放弃神给他的这个意象，啊，那一直到他做了宰相，啊，他就明白了，啊，所以约瑟的信心是为回头看的信心，啊，他受苦的时候，他往前看，他看不到什么，他只能够相信神绝对不会错，神不会放弃我。那过了这个苦，又回头过来看，哎，哦，神的旨意这么好，哦，这个就是要交托，也要等待，啊，哦，那有时候我们也是这个样子啊，你怎么想都想不出来，为什么神让我遇到这样呢？哦，那你就要相信神呢，啊，给我的旨意一定是好的，啊，求神加添我信心，然后呢，你一步一步往前走，哦，那过了一段时间，你回头过来看，一定是满心感谢，哦，原来神有这么美好的旨意在里面。那这个就是我们出那个苦难的一个秘诀啊，要交托，而且要等候啊，等候神的时候，生有时，死有时，生病有时，医治有时，凡事都有时，哦，那你等候到神的时候到了，我们功课都学会了，这个就过去了，哦，啊，所以啊，这个是要交托，也要等候啊，相信神的时候啊到，我们一定会有更好的啊体验，对神有更深刻的体验。好，那除了这样哈，我们看这个保罗在缺乏的时候他做什么事情。因为保罗在哥林多教会啊真的是缺乏啊，既然人质疑他的身份，所以保罗怎么做？哥林多前书4章12节，哥林多前书4章12节。11节，直到如今，我们还是又饥又渴，又赤身肉体，又挨打，没有一定的住处。12节， 并且劳苦亲手做工，被人咒骂我们就祝福，被人逼迫我们就忍受。这里保罗说我亲手啊劳苦亲手做工啊，当然这也是可以指的圣工，但也可以指的支帐篷。啊，没有东西吃，他就自己去支帐篷。礼拜一到礼拜五，礼拜六去传福音，啊，那这个也表示说，当我们呢，啊，在缺乏的时候，当然要尽我们人的本分，应该做的要做，哦，啊，然后把我们的前途交托给神，啊，那神一定会给我们开路，哦，所以这是保罗的秘诀。我们看希伯来书十三章，啊，希伯来书十三章。第五节，你们存心不可贪爱钱财，要以自己所有的为主，因为主曾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第六节，所以我们可以放胆说，主是帮助我的，我必不惧怕，人能够把我怎样呢？第七节，从前引导你们传神的道给你们的，你们要想念他们，效法他们的信心，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这里说不要贪爱钱财，那当然这个前面连结看，你可以指着讲做圣工服侍神啊，所以对这个金钱上的得失不要看得太重啊，要以自己所有的为主啊，有多少就感谢神，因为神说我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这就是神的话啊。所以我们在缺乏的时候就是抓住这一句话，神不丢弃我们，神不撇下我们啊，然后下一句话，主是帮助我的，我不惧怕，人能够把我怎样呢？那神的话不会说谎，我们抓住神啊，他的信实啊，一定会成全。所以第七节，从前引导你们传神的道给你们，你们要想念他们，效法他们的信心，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那今天也是这样啊，啊，我们在教会里面，你看啊，凡是很实在在做圣工啊，在传福音的，他们身上都有很多神的恩典，家庭都充满神的祝福，好，所以这一些都是一些见证人，给我们一个啊很好的鼓励啊，只要认真服侍神啊，做圣工啊，所以呢，有时候遇到缺乏，有时候遇到啊贫穷，有时候遇到困难啊，神一定会开我们的路。